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家庭门训的第七天，也是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到底什么是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耶稣并且信靠耶稣。这个过程啊，叫做 conversion， 就是英文的认信确信的意思。也希望透过每一个小朋友来跟随耶稣的过程，来更深的认识救恩，成为耶稣的小门徒。好，那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是诗篇第六篇、创世纪的第七章、历代至上的第七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3节到第四章的13节。我们会透过一个小故事来分享挪亚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为什么神从来都不拯救所有的人，而是拣选其中的一部分人呢？那些不被神拣选的人，难道神不爱吗？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能够回答小朋友们这些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在一个很古老的森林里面，住着一只小青蛙。它和所有它的兄弟姐妹不一样，不喜欢蹦，也不喜欢跳，整天就喜欢躺平。这只躺平的小青蛙的确很出名，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喜欢一动不动地躺在荷叶上，就是慵懒地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什么都不做。他自称是整个古老森林里面唯一的一个躺平族。当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让他充满激情的去生活的时候，他们请到了乌龟爷爷，见多识广，而且充满智慧，想要透过乌龟爷爷去劝说一下这只躺平的小青蛙。于是乌龟爷爷就来探望这只小青蛙了。
嘿，孩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愿意做，就是躺在这儿呢？
哎呀，爷爷，我只不过是为了节省能源而已。其实你们不是都说过吗？一代过来，一代又去，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那还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呢？反正没有我，地球照样转；反正没有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缺乏什么，他们的孩子太多了。没有我，这个小池塘也不会怎么样。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啊，反正这个世界有我没我的确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何必这么努力这么辛苦呢？
哦，孩子，要不我给你说个故事吧。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只喜欢躺平的乌龟，不过我后来决定不躺平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乌龟爷爷，你是躺平的乌龟，可是我知道你们乌龟如果被翻过来躺平了，你就爬不起来了呀。
呵呵呵，孩子，你说的没错呀，我就是发现了，一旦我躺平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了。我发现连最基本的 我做乌龟的这一生所有所需要的东西和事物我都没办法完成了。那时候啊，我觉得我生不如死呢。
那你后来是怎么决定不躺平的呀？
因为我求救了，我告诉其他人说，帮帮我，把我翻过来吧，别让我总是躺在这儿了，我不想再这么样虚耗我自己的光阴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很多人花了好大的劲儿，因为毕竟我的身材太大了，我的壳儿也太重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当时你爷爷的爷爷还帮了我一把呢。
啊，真的吗？
是啊，我意识到啊，我自己觉得我躺平了没事儿，可是我却成为所有其他人的一个影响。
可当我决定我要起来，我什么事儿都还没做呢，只是求救了一声，却成了整个乡村里，当时池塘里，整个森林里的巨大的一个号外。我就因为不想再躺平了，却成了许许多多人的激励。我就在想啊，原来像我这么一个躺平的乌龟都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那将来我如果能够行走了，如果我能够做点什么事儿，那岂不是锦上添花？也正因如此啊，从大家把我翻过来这一刻，我就再也不愿意躺平了。
看到小青蛙若有所思，乌龟爷爷继续道，
孩子呀孩子，你想躺平背后的原因，我相信不单单只是别人以为的你是自私自利的孩子，而更多的是你觉得你无足轻重，有没有你都没什么两样，对吗？
乌龟爷爷，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曾经躺平哦。
所以当你不愿意再躺平，开始积极面对你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带给整个世代，你周围的环境一个这么巨大的影响，是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单单为自己活着，我们就活在一个群体当中，你的所有的决定不单单是影响你自己而已。所以今天要不我替你宣告，从今以后不再躺平了好吗？
乌龟爷爷，我想试试。
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哎呀，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也会偶尔出现一两个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例子，不是吗？因为我们总觉得我有没有存在，或者我做一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不伤大雅，对其他人，对环境，对社会，甚至对这个人类的历史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吗？正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想，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一种世代的风气，会让整个世代充满负面的言行举止、思想价值，以至于影响人际关系，影响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个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态度。正因如此，圣经当中才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需要珍惜光阴。当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挪亚的世代和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是一样的，极其的邪恶。大部分的人都想的、说的、做的尽都是恶，以至于神十分的伤心，要用洪水灭地。而今天如果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呢？挪亚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在一个大家都嘲笑他、大家都背道而驰的环境里面，倾心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建造了一个方舟，并且把所有的动物的物种以及自己的全家人都带进了方舟。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向他身周围的人做见证，传福音，告诉他们，劝慰他们一定要进入方舟，躲避洪水，躲避灾难。可是人可以选择躺平不听，也可以选择立起而行之。 而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到处传福音，让人知道救赎的重要性，让人知道除了耶稣这个方舟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很快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带着审判的信息。而亲爱的小朋友，到那个时候可就没有机会了呀。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信主，还要把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千万不要做一个躺平的小青蛙呀，觉得我怎么做无关紧要，不关痛痒，也无足轻重，那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他欺骗我们。因为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他永恒计划里面是不可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现今的这个世代影响了我们建造方舟引人归主的一个重要的顺服的举动。凭着信心，凭着顺服，我们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哪怕被人嘲笑说你看他就好像那一个建造大船的挪亚一样的傻，哪来的灾难，哪来的审判呀。我们知道等候的过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亲爱的小朋友啊，千万不要浪费了你的光阴，也让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好像挪亚的世代一样，成为像挪亚那样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所有不信的都是因为我们先选择了背叛和不信。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我们又到了鸡同鸭讲的时间，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陆佳。
其实真儿跟陆佳呢，最近陪伴您聊这个话题呢，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婚姻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为了把这个话题聊好呢，我们自己得要好好的思想，就是到底沟通的这个过程啊，哪些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还有哪些是我们其实不懂怎么去做的地方，
是我们重新来学习，重新来思考。
嗯，那我们上一次呢聊了一下，就是沟通有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对吧？
对，就是讲的这一部分，还有听的这一部分，
还有呢就是沟通的桥梁，怎么说的内容和这个方法技巧那部分。那我们上一次我们说了，就是讲话这个人要学会正确的表达，
对，
准确的表达，特别我们讲到要对自己的感觉和感受有个清楚的认知，
对，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
嗯，然后我们才可以准确的把我们心里面真正想要表达的信息把它表达出来。
是的。
那我们也讲过，其实男人跟女人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在表达的事情上，因为我们女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呢
比较发散，
涣散，不能讲涣散好吗？
发散
发散其实也不是发散，跳跃，或者可以说就是我们常常做一个比喻，我们女人的语言能力就好像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面呢迅速的在处理一些信息，就好像高速公路上的这种交通一样的。但是我们男人是像啥呀？
羊肠小道
他们呢只能够单行啊，就是一段时间之内最好是别让他同时讲两个话题，
比较缓慢、啊、
但是我们女人可能当我们的丈夫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可能同时间
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给他了10个信息需要他去处理。你想想看，这个信息爆棚了。如果比如说遇到像陆家这种叫做高科技的宅男，他本来脑子里面处理信息的时候就必须有规律嘛，没想到你突然之间给他10个 data， 然后这10个 data 还要 make sense 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就讲到了这个表达者，其实表达是一个艺术。
对。
那到了今天呢，我们又草草的想跟您聊一下，就是关于聆听的这个问题，就是听的这个人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我们平常都觉得说这个讲比较困难啊，也就是说讲的话你要用合适的语言、合适的方法表达合适的内容，这样常常说语言是一门艺术，需要学习。但其实呢，在沟通里边，我觉得这个聆听也很重要。
是，其实聆听我觉得比沟通更重要。人家说了，你想要去说和表达，那么先做一个聆听者。那其实这一点呢，正儿就必须说了，虽然呢我是一个几十年的恋爱婚姻的辅导，所以我练就了一副耳朵，就是这一双耳朵呢，其实当别人在跟我讲一些非常复杂的张家长李家短的，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种各样的 information 信息的时候，林正儿需要在短期内的迅速的处理这些信息，而且呢就是把问题的根源或者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把它捋清楚。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可是没想到呢，到了我自己的婚姻里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哎呀，我们陆家兄呢，他在这里是为众丈夫们做榜样，就是要政治正确，在任何时候说好话，让自己的妻子开心。不管你说的是不是，我都感谢领受了。不过说句老实话，我还是得很诚实的说，其实真儿觉得自己的婚姻里面呢，我的聆听是不够的，或者说呢，我仍然是一个选择性聆听者。
那选择性聆听就是说听自己想听的，那把其他那些不想听的就过滤掉了。
大家现在会听到除了我们两个讲话的声音呢，还有我女儿在弹琴的声音。如果你很想把我们两个声音过滤掉，你就只会听到她弹琴的声音。那是因为咱们家的这个录音室啊，现在这个隔音效果暂时欠佳。不过呢，同时有她这个音乐的声音呢，其实正好就应了真儿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落入到一个错误的聆听方式里面。无论您是选择性的聆听，还是防御性的聆听，还是伪装性的聆听，哎，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哈林？
那选择性聆听就是说，当对方讲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选择那些好像对你有利的，你想要听到那些话题了。
比如说可能今天我就想找茬儿，对吧？然后呢，我就在他跟我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够捕捉到一两句正好能够应景的这种话。
对，你看看你又说那个了，就是相当于这样。
对对，哦，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你总是这么说，对吧？所以我们就会抓住对方的一个纰漏，或者是叫钻空子，特别的容易在选择性聆听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错误来。
对。那防卫性聆听呢，就是说你是听的总是在觉得对方在攻击自己，或者是在批评自己。一旦你觉得对方在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的防卫。防卫性聆听就是说你总觉得对方在批评你，然后呢你时时要为自己辩护。
比如说呢，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丈夫回到家，妻子看到他以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今天累死我了。这一句话本来可能妻子只是在表达他自己的疲倦，然后呢先生就说
我也累
了，你又来了。他可能不说我也累，或者是他说你又来了，你又在抱怨说我回家晚了是吧。我其实今天已经是赶着回来了。其实这个妻子只是讲了一句今天累死我了，但是这个防卫性聆听者呢，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来了，你攻击我，你想要后面一句我等着你出来，那我与其等着你出来，还不如我自己先下手为强。
他解释对方的用意就是他会猜测对方的用意和目的，总觉得对方在批评自己和指责自己。
其实这一点呢，珍儿跟陆佳我们两个也常犯的，就会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在我们的沟通里面呢，因为我们养成了一些习惯，就是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弱点嘛，我们也都知道对方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嘛，所以当我们听到对方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风声的时候，比如说含沙射影啊，指桑骂槐呀，对吧，就是当这些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可能对方其实还没有想要继续，可能对方正是在处理他自己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想要宣泄的时候，我们防御性聆听者就开始先下手为强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防卫性聆听的很多时候发生，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受伤的地方了，就比方说男生吧，特别害怕妻子批评他无能啊，或者
窝囊啊
没有能力啊，就是说在这些你特别敏感的地方呢，当别人可能有些无心的讲一些话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个感受上面的伤害，然后你也会容易去防卫，去为自己辩护。
哎，这一点珍儿做得特别好，因为首先呢，我们家老公没有什么这种特别窝囊和软弱的地方让我歧视。
有，但是呢，只因为珍儿从来不这样批评我。
没有没有，是真的没有。我们是在哪里犯错？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珍儿知道说，比如说陆家他非常的不喜欢我晚睡，所以呢，如果哪一天我晚睡了，第二天早上当他自己的睡眠不好的时候，他脸色不好的时候，珍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来了，他又想要说就是因为你晚睡所以导致我没有睡好。其实可能有些时候陆家他早就已经越过了那个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来批评我的时候，但是林珍儿一看到那脸色呢，还不如我先说了，我也没睡好。
就特别是这些以前常常有冲突的地方，很容易形成一个防卫性聆听的那一点嘛。
是，就好比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夫妻关系或者是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对方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些行为上的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心结吧。
嗯，
所以当对方在言语或者态度，甚至是好像皱皱眉头或者是还什么都没说的时候，肢体的语言的表达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到不爽不快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先下手为强，就是那种由于想要防卫就开始攻击。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不好的聆听者呢，他往往其实是一个最容易先攻击人的人。
我觉得防御性聆听的话，最通常的感觉就是又来了，你又来批评我，又来说我的错。如果你就在脑子里面形成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多半你是在进行防御性的聆听。
是，所以这点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自我检查。我们要知道说，哎呀，我绝对不是说我坐在那里听对方讲话我就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如果你坐在那儿，到了第三种情况就叫做伪装性聆听，比如说珍儿可能跟陆佳讲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哎呀，我的讲的天花乱坠，吐沫横飞的讲我今天所经历的事情，那我们家陆佳兄坐在那干嘛呢？敲他的电脑，然后呢就随意性的点着头，嗯啊哦之类的这些口头语表达说他在听。好多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嘛，对吧？
或者你根本没有进耳朵。
天哪，更坏。珍儿在这里也同样是把自己的一个错误跟大家分享，就有一次呢，我在车上带着我的三个娃，熊孩子们呢在跟妈妈讲他们一天经历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珍儿当时心里面在想着别的一件事儿，就是想着可能教会的一点侍奉或者其他人跟我讲的一些重要的事儿。可是呢，我又为了表达说我在听孩子们的说，所以呢，每一次当孩子跟我说完一个 pause， 就是他们停止的时候，中间我会说 I know I know， 就是
我知道。
结果没想到呢，我的儿子呢那一次他就说了一个什么，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讲话。结果我还是说 I know
我知道，我没有在听。
等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哄堂大笑，所以我才意识到，原来他现在在讲说我现在根本没有在听他讲话。那你就看到这就叫做伪装性的聆听，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表现你好像在那儿，其实人就不在那儿。那这个呢，
人在心不在。
其实我觉得有些弟兄犯的也挺多的哈。
嗯，
讲话呀。
好几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聊着聊着我就睡过去了。
最好笑的是，
然后
睡过去好像
十五秒钟以后醒过来。
对，然后我跟他说：“你刚干嘛？你刚在想什么？”他说：“嗯，我不是这么想的。”那其实他已经睡着了。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两个明明聊得好好的，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在思考，其实他已经睡着了。还有最夸张的就是，我们两个聊得非常好的时候，才过了三秒钟，然后我动他一下，就是让说，哎，你怎么不回答呢？然后他说，我已经睡着了，为什么你要把我叫醒？我说，三秒钟之前咱们俩还聊得开开心心，你怎么就开始睡着呢？他就已经陷入了深思熟虑的那种沉眠当中。
那是因为入睡时间快吗？
而且他还责怪我说，我已经睡熟了，你怎么把我吵醒？他觉得好像他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其实不过就是三五秒钟时间。不过我们今天在这里现身说法呢，其实是为了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知道说，您不是孤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在沟通的事情上，没有哪一个人是专家，真的这一生我们都需要，因为这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您发现吗？我们如果不学会聆听，我们不学会放下自己，真正的打开我们的耳朵聆听，那我们实在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真正意义上的去服侍到对方的需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今天咱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婚姻私塾，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怎么样的聆听算是好的，好吗？
对，好的。
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生命来敬拜你，在你荣耀殿中单单仰望你，耶稣不管环境如何，你是我喜乐，因你的神，主你是我盼望，你是我力量，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看不见你，但我相信你，你在这里。花满有能力更新我心意，使我刚强。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 来敬拜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再深。